台湾罕见实弹野战，火炮齐射，前美国官员话划促美台联合作战。特朗普下令调查拜登自动笔相关的100万份文件。俄罗斯消化特朗普最后通牒，重启谈判。乌克兰专家曾因这件事痛哭。1.2 亿人债务危机冲击中共体制，足部共军最高层藏澳追咬特警，情景离奇。因为怕被美国制裁，联大调查委员会全体辞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针对中共武力攻台的野心，台湾国军汉光41号实兵操演进入第七日。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百里市到相关单位演练情况。军方展示海军采购的陆用型监听无人机，特战官兵身着城市迷彩服，以及简报说明官的手臂臂章显示。曾经参与2021年台美神战操演，而由于汉光演习运用了相当于实战的演练，前美军上将预示这个举动或者促成美台联合作战。赖清德15号先后视到了陆军机部269旅机动指挥所、炮兵第21指挥部防空作战演练、特战指挥部特种作战演练、53工兵群联外道路阻绝设置，以及海军海风大队机动中队滨海打击程序演练。总统府发布的相片，有眼力的网友发现，军方展示海军采购的陆用型监听无人机的时候，特战官兵身着城市迷彩服，简报说明官的手臂臂章显示曾经参与2021年台美神战操演。臂章中央图案是爱国者二型防空飞弹，并以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为背景底图，被认为美台合作的象征。这个亦是国军继海军陆战队宪兵之后，陆军航特部亦公开已经接装人葵式刺针飞弹，并对外公开城市迷彩服装。针对城市迷彩服的研发目的，国防部回复中央社记者询问表示，城市型迷彩服的研改参考各国作战服装发展趋势，以及台湾作战场景，依家处于试行阶段，将由各军种依实际需求检讨换装单位，以符合作战实需。7月14号，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罕见首度同时动员9大离岛守备队，在夜间运用战车、装甲车及各式火炮实施联合滩岸火铅实弹射击，成功阻迁进犯之敌，展现捍卫国家寸土不让的决心。据悉，这次演练采用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弹方式，验证各守备队在大胆、二胆等9大离岛的独立作战和联合火力歼敌能力。内容包括策应作战、野战防空、滩岸火铅等科目，检验各部队指挥程序和通联机制。演习为近年来首见九离岛同步实弹演练，而且罕见在夜间动用240毫米榴弹炮实施射击，并搭配105榴弹炮、120迫击炮、20机炮等火力，编织绵密火网掩护战车、装甲车辆，实行滩岸作战。列聚守备大队亦出动 M41D 战车实施梯次射击，展现连续火力打击效能。有分析认为，这个预示着台湾国军和美军可能联合作战的前景。美国华府智库11号针对台湾对台海潜在冲突的准备做讨论，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呼吁美军应该参与台湾军演，以建立双边军事合作能力。蒙哥马利亦呼吁台湾应该向以色列睇齐，加强后备军人的训练。他指出，这次汉光演习 仍然并非美台双边联分性质，一旦台海开战，台湾和美国军队充其量只能够是避免互相冲突，而不是达到更高层次的协调、整合或者统一行动。美军前舰军官的萨德勒说，美国防御台湾明显获得两党一致支持，今年的汉光演习有可能更使美国在未来参与合作。他说这次演习对美国人来说，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台湾人民在受到中共攻击的时候愿意站起来捍卫自己。萨德勒表示，这个将有助于反驳美国一种非常刻薄无益的说法，即台湾人民不愿意自卫，美国人不应该花钱。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说，台美需要紧密的协调配合，很多分析表明，如果你能够正确协调，远程火力和地狱场景计划将会奏效，足以阻止中共在第一次入侵得逞。但如果因为协调不佳而一片混乱，那中共可能就成功令足够的部队登陆。克拉克表示，一旦是这样，美军援台将要有战斗机飞越台湾上空的交战空域，我们将损失大量飞行员、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因此克拉克强调，美台军队一起演训是美方是否能够控制伤亡的关键要素。克拉克说，我们只有开始一起进行这些演习，并建立两国之间的指挥控制和通讯互通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分析认为，一旦美台联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还有理智的话，可能亦不敢侵台了。15号下午，白宫宣布调查前总统拜登使用自动笔的情况，调查范围涉及100万份有关文件。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调查的重点是拜登使用自动笔签署文件有关的通讯和其他记录。新闻秘书莱维特15号表示，这个举动涉及前总统拜登是否将总统权力交给了使用自动笔的人。他说，这个会被允许做出摧毁美国的可怕决定。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寻找拜登政府开展工作方式的答案，并将其公开告知美国人民。白宫官员说，他们预计将审查超过100万份文件，审查范围涵盖和拜登总统任期和多年来使用自动笔签署的文件，旨在令美国人民了解前总统的健康状况。他们表示，调查自动笔是否被不当使用的问题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总统的签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签名之一，而美国人选举的是总统，而不是总统的工作人员。拜登在任内使用自动笔签署了大量文件，在任期的最后几个礼拜，拜登赦免了1500多人，他还用自动笔签署了对福奇博士、米利将军等人的最终赦免令。据悉，其中拜登只是亲笔签署了一份赦免令，以赦免他的仔亨特，之前他曾经发誓不会这样做。而特朗普政府指出，特朗普的每项行政命令的签署都是公开的，总统亲自在现场签署了这些文件。他唯一可以使用自动笔的情况是处理非官方事务，包括通讯、生日信件或者广泛共享文件的委托记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特朗普对俄罗斯下达俄乌战最后通牒，克里姆林宫作出回应，称已经准备好和基辅当局进行新的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的声明非常严肃，需要时间来分析华府方面的讲法，因此准备和乌克兰展开第三轮直接谈判，现在还有待敲定时间。之前乌克兰方面批评和俄罗斯代表团的会谈毫无意义，原因是俄罗斯持续提出一系列乌克兰无法接受的要求，而在近期以来，普京政府升级了对基辅的战略攻击。对此，有 X 平台公众号表示，普京的升级行动印证了特朗普团队多年来的警告，不负责任、无休止地对外援助，只会助长侵略而非和平。 現任政府的制裁並非空洞的威脅，而是迫使俄羅斯進行真正談判的戰略籌碼，同時亦揭露了歐洲對美國決心的依賴。同草率批准空白支票的做法不同，這種做法將援助和可核實的緩和局勢和領土完整掛鈎。如果特朗普進一步推進，他將面臨嚴重的經濟孤立，而不單只是空談。另一方面，外界亦聚焦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參與。有中國媒體指出，1990年代200名烏克蘭專家來到中國，將航母運20、1015等軍工項目的技術傳授。然而現在中共利用這些技術製造出來的武器來幫助俄軍侵略烏克蘭，還告訴歐洲知俄羅斯侵略的失敗他們不可以接受。之前烏克蘭專家曾經一度接受專訪，談笑風生，談論了他們的成果。然而當記者問及烏克蘭的現狀的時候，現場專家們神情沉重，甚至數人情緒失控，當場痛哭。有專家說烏克蘭的造船廠已變廢墟，原本的同事不是失業就是流落街頭，連吃飽飯被風雨都成問題。瓦良格號航母半途而廢，烏克蘭軍工斷裂，經濟難以承受。對此有網友評論說，和中共這個吸血鬼合作不會有雙贏，最終被吞噬，恩將仇報，禽獸不如是中共的底色。中共經濟陷入債務泥潭，今年第一季度大約1.2億人陷入30至90日的中度債務逾期，佔全部貸款用戶1/3，還有4300萬人陷入重度逾期。自媒體人文超指出，現在中國家庭總債務高達80多萬億元，在全部家庭中人均存款超過10萬元的家庭只是佔10%，超百萬的人不到0.1%，大多數人屬於負債的月光族。中國缺乏個人破產制度，房地產在家庭資產中佔比過高，銀行不良貸款風險巨大，都將成為中國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評論人唐青認為，中央高層權鬥頻繁，嚴重影響民生。比如說，之前丁薛祥主導的大灣區項目爛尾，馬興瑞被免職，何偉東之前人間蒸發，權力鬥爭導致中共高層政策缺乏連貫性，市場信心崩塌。網絡熱傳之前中共軍中五虎落馬的情節離奇，坊間消息被發布上網，其中包括軍中第一貪中共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2012年初他在北京昌平的私人豪宅中被捉，谷俊山在院子裏面豢養了數十隻藏獒，院外壕溝裡面甚至有一群狼，特警出動上百持槍軍人包圍，一度遭到藏獒撲咬，場面混亂。在將藏獒和狼引走之後，警衛入屋內逮捕谷俊山，並在房屋地下發現一條200米長的藏金密道，其中有大量裝款。此外還有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為了自保求助生道方術，造法驅災，被諷刺為妖術求生。沒多久之後，郭伯雄夫婦被中央警衛局捉捕，隨後數十軍人入屋查抄，大量物資被搬走。還有原海軍副司令黃守業，他在正式被捕的時候正要外出療養，見到特警突然揞槍準備射擊，被特警就地制服。相關情節林林種種，反映出中共高層政府官員貪腐的現實。現在仍然有中共官員不斷落馬，中南海權力鬥爭越演越烈，我們將會為你持續關注相關的消息，感謝你的支持。媒體15日消息，由於擔心遭到特朗普政府制裁，聯合國支持的巴勒斯坦地區人權議題小組宣布全體辭職。據悉，巴勒斯坦被佔的領土和以色列調查委員會宣稱致力於調查以色列戰爭罪行，現在擔心受到制裁終止調查。這個小組的3名巴爾議題獨立專家表示，他們由於個人原因宣布辭職， 關於呢個組織聯合請辭嘅信件已經喺上個禮拜發送俾理事會主席，14日正式公開。喺美國等國致力於促進加沙停火協議之際，以色列國防軍繼續對加沙哈馬斯發動空襲同地面追擊。以色列政府抨擊聯大組織嘅做法顛倒黑白，喺針對以色列嘅問題上持有反猶太主義，或者同時對哈馬斯嘅攻擊視而不見。前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83歲的皮內在過去4年中一直領導巴爾調查委員會，而在辭職信中他表示年齡、健康問題以及其他壓力，他準備在11月3日解職。此外，組織的其他成員亦宣布聯合辭職，相關決定在今年10月31日生效。這個組織辯稱這個做法與任何外部事件或者壓力沒有關聯。之前在以色列的強烈質疑之下，聯大委員會發布了譴責10月7日襲擊事件的新聞稿，同時稱劫持平民作為人質和使用平民作為人盾的行為是戰爭罪。上個禮拜，美國政府宣布對理事會任命的獨立專家艾巴尼斯進行制裁。之前他一度激進地指控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實施種族滅絕。艾巴尼斯在被制裁之後受訪說，他對美國的決定感到震驚。在被制裁之際，艾巴尼斯還未辭職，白宮的制裁令導致他無法參與任何美國公司的業務，亦受到旅行限制，對生活造成不便。在這個之後沒多久，聯大調查委員會宣布全體辭職。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